边站在这个地方，一个非常严肃的态度跟表达。因为昨天晚上我大概有20位聚会，那么在这个聚会当中，我就说明天就是今天早上9点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一块儿来好好的学习神自己的话语。然后我就问他们，你们都来吗？他们就举手，差不多都举手了。但是今天早上非常失望，只有一半的人来了。我不是讲笑话的，弟兄姊妹。我这一次来这个地方，是大概都在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今天的事儿。当时呢，我就对教会的领袖说，这个礼拜堂已经有30年的历史，那不是一个短的时候啊。我们当中有些人还没到30岁呢。假如一个人30岁的时候，他应该非常的成熟，对不对？他的思想应该成熟，他的人生经历也成熟。那一个教会经过了30年，他应该怎么能成长呢？我想最低限度这个教会30年在这个城里头影响了很多人的生命，很多人信主，很多人不顾一切的跟随主耶稣才行。但这个教会在这30年当中，我知道真正有传道人在我们当中的时间不多，所以我就跟教会的领袖说，是不是可以想一想，就是请一些已经退休的牧羊人，他们来这个地方，比如说花半年留在这个地方，或者是一年的时间留在这个地方，把他一生里头所有的贡献都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可以呢？当时大家也觉得这是应该做的一件事。我还记得他们就对我说，你介绍吧，你介绍那些退休的老牧师来吧。那我就想想想了大半天，结果都这么一想起一个来。因为退休之后呢，身体就慢慢衰弱了我所认识的一些老牧师呢，有些已经开始头脑不太清醒，有些有一些甚至瞎了一些是中风了等等，都不能够请他们过来。后来我们就最后决定就说，那么你来吧。于是乎呢，我就想我怎么来呢？那么后来我就跟远东的负责人联络，我说是不是可以有3个月的时间在这个城里头。那么当时远东的负责人就说，这个绝对不可以啊，因为假如你离开远东有3个月的时候，那么什么事情都接不上。然后我就不讲话。这个人说，2个月呢就非常非常非常勉强了，1个半月呢还行。那我说就1个月吧。那所以我们就决定了这个月我留在这个城里头啊。有一些人对我不太认识啊，就觉得我这个人太过硬啊，或者是太严格。我的确如此。请问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他硬不硬呢？请问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他严格不严格？所以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呢就要这样。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有很多的缺点，对不对啊？所以呢我就这一次特别在神的面前祷告，我就说我只有1个月的时间。结果我昨天晚上数了一下呢，我大概这个月呢要跟大家分享18次啊，包括了主学在里头。所以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时间非常的宝贵，所以我就把我生命当中影响我最大的，就是日本人投降的那一次事情跟大家分享。那么在今天早上我们就发现有一段的圣经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一段的圣经呢，就是记载在彼得后书里头的圣经啊。那么现在我请大家呢再看一看彼得后书，好吧啊，请大家把彼得后书打开3章。彼得后书第3章。 在我们还没有读这一段圣经之前呢，我就要很清楚的对大家说，刚才我们主日学的时候已经读过了啊。那么这是第一点我要大家注意的啊，盼望大家真是很好很好的把它吸收。第二点，这个地方现在请大家先看着我好不好啊，你不去不要去找那个彼得后书啊，你听我讲。第二点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彼得这个老牧师，在他写彼得后书的时候，恐怕已经到了他生命的最后的阶段了。他就是把最要紧的话跟我们分享。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世界有两次被毁啊，两次被毁。第一次的被毁呢，是用水把它淹没的。那么我记得在大概一年之前，在多伦多的地方有好几个的神学博士，他们联合起来呢举行了一个的讲座。那一次呢我去参与这个讲座，我去参与这个讲座的时候呢，那个讲座里头的牧师呢，他就跟我们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在创世纪开头的时候呢，神用六天造天地，第七天他就休息了啊。这个传说其实在巴比伦的记载里头也是如此记载的，他说其实在埃及的记载里头也是如此记载的，甚至于在许多古老的历史上的国家里头也有这种记载的。他为什么告诉我们这样呢？他就没有答案了。他好像那请大家看着我啊，他好像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圣经是抄那些巴比伦的传说，抄那些古埃及的传说，抄那些古印度的传说啊，因为都有这种记载，所以呢圣经并不真实。他的答案好像是这样，他是一个神学上面的最顶尖的一个研究的人物，但是对他自己来说，对听他讲的人来说都没有帮助，只有破坏。这破坏是什么呢？就是说圣经不是独一真正的真理啊，它是抄人家的东西放在这儿。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有大禹治水的故事呢？你们都念过的是吧？现在有没有念呢？我小学的时候就念了，是吧？我不知道现在小学还念不念大禹治水的故事，有没有？没有了啊，这不可以不念了。三过其门而不入，是吧？啊，那大禹治水的事，我告诉你啊，印度也有大水的故事啊，西藏也有大水的故事啊。巴比伦也有大水的故事，为什么？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一件事是所有整个世界的人都同样经历的一件事，对不对？所以在每一个国家的它的古老的传说里头都有一个大水的故事，就证明这一件事是真的，而证明这一件事是统一的，而证明这一件事，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出自同一个源头，行不行，弟兄姊妹？啊，我要你看着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要把一件很重要的事告诉你。那天那个博士说，大家都有七天创造的传说，巴比伦有，印度有，埃及有，什么什么都有，就证明我们是同出一源。大家明白吗？就证明我们是同出一源，就是说原来那是真的，不过呢圣经是把它有系统化的放在我们的圣经上，行吗？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读这个彼得后书的时候，彼得呢就提出第二个重点，就是说第一次世界被毁灭是用水，但是将来有一次是用火。 好，第三点，这个火是什么火呢？这个火呢，是一个融化的火，是那个物质融化的火。那刚才呢，有一个科学家呢，就给我一个科学上的帮助呢，对我很大的帮助。我一直以来，那些科学家就告诉我说，他说就是原子啊分裂，那个在原子当中拉着它的那个力量，一分裂出来，砰，就变成原子弹那个火了啊。刚才我们一个钟头之前所讲的话就是这一方面的事。但是他说，圣经不单只是分裂，圣经还有一个结合的力量。这个结合的力量，就是原子那个结合的力量，比那个分裂的力量更大。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原子弹，之后的氢气弹的力量。所以呢，我非常的谢谢我们当中那一位科学家给我的帮助。我还记得在中学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个同学跟我们是同班的，我好像有一次还跟他坐在一块儿的，他叫做崔琦。那么后来呢，他就拿了诺贝尔的物理奖章啊，就是物理奖。那所以他那个时候拿了那个物理奖的时候呢，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我跟他是同一个中学，同一个班里头的同学，而且甚至于坐在一块儿。当时呢，他很喜欢物理，我也很喜欢物理啊，我就差了一点点就拿了诺贝尔奖了，就是我有这个思想啊。其实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他不同的计划，对不对啊？赵老师，神要他在化学方面好好的造就自己啊。李老师，神要他在某一方面好好的学习啊，他在那方面为主做光做盐。那么我呢，放下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就好好的在圣经里头。当我谦卑的在主的面前，我说我是一无所有，但是我很愿意你把圣经的真理告诉我，给我感动，神就给我感动，以至于我读圣经的时候就看见了一些很特别的真理。我不是说别人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我这个人的脾气，我这个人的性格，我这个人的被造是要讲这些话的啊。所以呢，神就把一些特别的真理给我看见，我就里头有一个燃烧的火，就好像原子弹的火一样，不能够熄灭的，我就拼着我的命呢，要把这个真理跟其他的人讲明白。所以今天早上那一个小时，我们就研究了一些有关这个末世的信息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要大家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的时候呢，我就是要把这个第三点要跟你分享，就是将来地球被消灭不是用水，那是用火把它消灭。而这个消灭地球的火呢，是物质原子方面的那个分裂跟融化的火在一块。那么这个火的消灭呢，这是没有人可以抵挡的啊，也没有一个救火局的汽车呢或者是救火队呢可以把它救回来的啊，因为它是物质最小的一个原子当中的一个融化跟分裂的一个力量啊。所以呢，我们再一次读一读这一段的经文啊。今天早上没有来的弟兄姊妹，请你看这一段的经文，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呢，是该知道在这个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儿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然是一样的。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着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 但是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个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看见没有啊？假如我是你啊，我就立刻把一根笔拿出来，把这个用火焚烧这四个字把它圈起来。不过我看见你们都不敢圈，恐怕你们不是用自己的圣经吧啊，那所以我就鼓励你把自己的圣经带来，把它圈起来啊。那么下面呢就讲这个火了啊。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是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么圣洁，怎么敬虔呢？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那这里头用另外一个字啊，融化啊，开头的时候是用消化，消化就是分裂，融化是什么？融化是结合啊。所以呢啊，刚才那个弟兄给我一个很大的观念，就是说不单是分裂的时候有原子能放出来，而且呢融化的时候呢，那个原子能的力量更大啊，那个更大的力量就是今天的氢气弹啊。那么原子分裂的时候，那个热度达到1000万度 Celsius， 那么那个原子融化的时候，那个温度达到多少啊？大概是10000000度 Celsius， 那就不得了啊。所以我所爱的弟兄罗索那姊妹，我现在很慎重地告诉你，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聚会，我们在神的面前读神自己的话语，我在这个地方传扬神自己的话语，我告诉你，我们不是玩的，不是玩的，我们是真心相信耶稣，我们是真心敬祝他的恩典很还有他的怜悯当中，我们是真心进入神的话语里的啊。请看第13节，但我们照他所讲的应许，盼望有一个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灵魂还是不死的，经过了那个水，经过了那个火，人的灵魂是不死的，因为不是物质的东西啊。那么灵魂是怎么样呢？要进入一个新的天跟一个新的地。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进入一个新的天跟一个新的地的时候，请你看着我，你有份吗？我告诉你，我很坦白的告诉你，假如你今天没有耶稣的生命在你里头的话，无论你多有金钱，无论你多有学问，无论你多有名声，甚至于无论你多有权柄，你都不能够进去，因为你只不过是一个罪人而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想一想，多少肮脏的思想在我们头脑里，在我们整个的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做错了多少的事儿，是吧？我们是何等的骄傲，何等的自私，何等的自大，我们绝对不能够与神同居。那要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靠着神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出来的鲜血，我们到十字架的面前伸出我们的手来，所拿的就是耶稣基督所流下来的鲜血。我们把这个鲜血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就遮盖我们所有的一切，以至于我们到神的面前是神透过他儿子的鲜血看我们的，神透过他儿子的鲜血看我们。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不干净，这样我们才可以进入神的新天新地当中。这个圣经就是这样说了。所以今天我站在这个地方，就是要跟您分享神儿子耶稣基督要讲的话。我所爱的弟兄姊妹，1945年 八月的时候，日本人生吞了两粒原子弹。当时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它的中心的热度达到1000万度Celsius。那么我们看一看那些图片啊，我们请倪师母替我们把它导出来啊。这个就是原子弹它爆炸的时候，我们叫它做冬菇云，是吧？啊，因为它中间爆炸的时候那个热力太强，就把所有的地上的物质都变成灰尘，但是又因为它太强了，所以那个气温太强，所以那个空气呢就往上砰的一下子往上走，周围的冷空气来补充它，就把地上的尘土都刮起来，那么然后呢在空中形成了这个冬菇云啊。这个冬菇云呢，请看它上边那个云层，它总共厚6英里啊，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呢它爆炸之后，地面的温度达到1000万度Celsius， 那个热呢是没有人可以抵挡的。我们请师母替我们再把那个照片看一看，那这就是那个冬菇云的另外的一个镜头啊，还有第三个，大家看见啊，还有第四个，这样。那么这些6英尺厚的云层留在天空，阳光不能够射到地面，地面的温度慢慢下降下降下降下降，到最后达到-60°C， 那个叫做 nuclear winter 啊，就是冷得不得了啊，冷得不得了。经过了这个热跟冷之后，这个地球不能够再生存，不能够再生存啊，所以呢这个地球一定会被毁灭了啊。那么现在呢我就让大家看着这个背景，我先讲一句话。1945年啊，请大家看着我啊，看着我啊。1945年8月的时候，日本人受了这两粒的原子弹之后，他们就投降了，于是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而人类正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新的战争状态，进入一个新的对垒的状态，进入一个新的灭亡的时代。这个新的灭亡的时代就是马太福音24章里头主耶稣所讲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那么这个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的到底那个局面是怎么样的？我告诉你啊，那个局面就是地球进入自杀的那个局面啊。那么1945年地球进入一个新的死亡的状态。请你听我讲，今天这个世界科学非常的发达，电脑非常的发达，电子非常的发达，通讯非常的发达，对不对？对不对？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世界的政府把它盖起来的，是世界里头很多人都不知道的。这个是什么？最发达的不是电脑，最发达的不是电话，最发达的不是电子，最发达的是核子武器。我现在让你看我一个小小的统计啊，我一定要你注意这一点。1945年日本人投降，离开现在多少年？69年，对不对？69年之前多少国家有原子弹？一个，对不对？苏联还没有，后来才有的。但是69年之后的今天，请你看着我，我现在不是讲笑话的啊，我要你一定要记住我所说的话。69年之后的今天，请问世界上有多少的国家有原子弹？ 我看接近20个，对不对？连北韩也要弄一个，是吧？连伊朗也要弄一个，是不是啊？啊，连巴基斯坦也已经有了，印度已经有了，那中国有多少？中国大概超过有200个吧。啊，所以现在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好呢，还是越来越坏？你自己决定，你自己看一看，你不要把自己蒙在被窝里头做人啊！我一定要你的眼睛睁开，看一看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你，69年之前，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粒的原子弹？3粒，有1粒美国在沙漠上试验烧掉了。结果他把1粒放在长崎，1粒放在广岛，那么这个就是2粒给日本人。那后来他还警告说，第三粒要放在东京。其实美国没有第三粒了，他已经试验烧掉了。假如日本人不投降的时候，他也要继续打下去啊！大概美国也要赶快的弄第4粒原子弹才行，是吧？但是今天，那我跟你谈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我跟你谈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啊！我在讲，我不是讲笑话的啊，请你看着我啊！我再问你，今天世界上有多少粒原子弹？你说，就算我们中国，我想最低限度也超过100粒了，这不得了。那日本有没有？不敢说。前几天我才看报纸说，日本好像已经开始试验他自己所制造的原子弹，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啊。那么，假如伊拉克有了原子弹，他第一例要放在什么地方？放在以色列，他说明了，所以以色列人今天看着他啊，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这个世界原子战争是绝对不能够逃避的，我告诉你。但是，一打起来，假如用原子核子战争的时候，武器战争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没有了。所以，漠视这个世界要消灭这件事，我很坦白的告诉你，其实圣经里头早已经告诉我，啊，圣经诗篇里头讲。将来这个世界要像书卷一样卷起来，因为从前的书不是这样的，是卷起来的啊。所以呢，将来这个宇宙万物星球跟这个地球一块儿被卷起来消灭，所以一定会消灭。但是那个消灭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现在还坐在那个地方，心里头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你还在讲这句傻话。世界怎么会没有神呢？这个世界怎么会自己跑出来呢？这绝对不能够解释的，是吧？请你把你的骄傲放下来，把你的自私放下来，让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需要他。这就是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想跟大家所讲。我现在所讲的很重要，请大家不要跑出去到茅房去啊！假如下一次你再来聚会，10点半之前先到厕所去，把自己弄干净，再进来，好吧？啊，我相信你是可以忍受一个半小时的一个聚会的时间的。好，我现在最后要问你一个问题，请问69年之前那个放在日本炸掉的？那个核子弹一下子把整个城市完全铲光了。那个原子弹，现在所制造的原子弹比它强呢，还是比它弱呢？应该是比它强，人不会越造越小的，是吧？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姑且把它告诉你。那个大概是10年之前，我听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讲过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说，现在所制造的原子弹已经不是原子弹了，它是氢气弹了，是吧？啊，它的威力很大了，它是比从前所制造的那个炸在日本本土的那个原子弹 他的威力大2000倍，那个牧师所讲的，我有点不太相信。好，就算他所讲的是错了，把他看一半，1000倍也不得了，弟兄姊妹，你说是不是？100倍也不得了，10倍也不得了，是吧？那么假如就算是10倍吧，那么就放一个在日本广岛上面怎么样，结果日本就整个的缺了一大半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何况这个世界不是10倍这么简单的。那么假如把这个世界所有的核子武器加在一块爆炸的时候，那会怎么样？所以难怪耶稣基督说，我回来之前的预兆当中有一个预兆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请问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有哪一个时间不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的？但是耶稣基督讲了一件事，必有征战一直到底。换句话说，那个后来灭世界的征战一定跟从前的征战不一样。那么要求你用一个非常严肃的态度面对这个事实，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个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1945年我亲眼看着日本人投降，现在69年之后的今天，当然你可以大概估计我有多大了哈，你甭管的啊。69年之后的今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可怕，越来越糟糕，人类所犯的罪是越来越凶猛。好，1946年有些什么事发生？1946年就是西安 movement， 就是西安运动。什么叫做西安运动？就是犹太人说，我们要回到我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那个神带他去住在那儿的那个应许之地，就是那个 Promised Land， 就是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吗？我们要回到那个地方去。当时英国人是老奸巨猾，英国人是好厉害的。虽然今天有录音，在这个地方我也要说一句话啊，英国人很厉害啊。英国人就说，不行，假如犹太人回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是在世界三大洲的中间，你看见没有？它的北边是欧洲，它的南边是非洲，它的东边是亚洲，它的西边是大海，所以那个大海叫做地球中间的海，叫做地中海，是不是这样的？姜老师，我也不知道啊，是我自己发明的，我就叫它地球中间的海了。啊，那么所以呢，那块地是地球的中间。假如以色列人回到地球的中间，这就不得了。当时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那块地已经被土耳其占领了很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末期的时候，英国的军队才把土耳其人赶走，他们就接受了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呢，就是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呢，就是今天的以色列那个迦南地呢，是被交在英国人的托管之下的啊。当时是这样，所以英国人说，我们不要走，这块地不能够还给犹太人，因为周围都是亚拉伯的国家啊。假如犹太人回到那个地方，他们亚拉伯国家呢就跟他打仗了，就引起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不得了的一些事情。所以呢，英国就说不可以，但是苏联呢，他手上有很多的犹太人，大家知道，所以呢，他就用他的军舰把那些苏联籍的犹太人都送到那个地方，要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因为苏联盼望有一个他手下影响的国家呢，就是听他话的国家呢，在那个地方站得稳，而且苏联的势力呢也要伸到中东，就是这样。所以呢，他就把很多的犹太人放在那个地方，英国人就封锁了那个海岸啊。所以呢，就很多的事了。当时有一个电影叫做就是 Let My People Go， 就是让我们回去我们自己的国家啊，这是很著名的一个电影啊。 于是乎犹太人就偷渡进入迦南，就把英国军队的大厦把它砰的一下子炸掉一半，把他那个总部炸掉一半啊！我有照片在家里头。所以英国人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给你给你给你给你。”于是乎1946年这个复国运动，就是死亡在世界上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过了2000年之后，他们要复国，他们要重新再来，这个绝对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是没有见过的一件事。我想问大家有一个问题，请问在座当中有谁是满族人？就是清朝满族的。我问你啊，有谁是满族人？我从前在小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呢，他是姓郑的，正确的郑。后来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我的会友当中有一个姓门的，就开门的那个门，有没有人姓双的我不知道，但是这些人呢，我相信都是满族人啊。我自己的妈妈也是满族人的一个姓啊，所以我有一些满族人的血液在我的身体当中啊，这个不讲。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当中没有满族人？因为他们已经被同化，被汉族同化了，就是几百年之后已经完全的没有了，差不多可以这样说了啊。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过了2000年，就是耶稣基督死了之后，直到今天有2000年，从死里头复活之后回到天上，直到今天有2000年，但是这个国家要回来，这个民族要回来，这是1946年的事，大家不知道。好，我现在问你，1947年发生什么事？死海古剑，这是我下一个礼拜要告诉你的，所以我现在不讲太多了，我只让你知道一点。在死海旁边的一个山洞，非常干燥非常干的一个山洞里头，有一些瓦瓶，瓦瓶里头藏了一些的圣经，那些圣经是用羊皮抄的，写在羊皮上面，所以它可以存留2000年之久，放在瓦瓶里头，而且非常干燥的天气，没有发霉的啊。所以后来呢，在1947年啊，不要打瞌睡啊，我再讲十分钟啊，不要打瞌睡啊，这十分钟很重要。1947年，这些瓦瓶被发现了，而这些被发现的瓦瓶当中的所有的记载都是圣经，是用手抄的。经过了2000年之后还可以存留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圣经当时所抄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就是差不多整本的旧约圣经都写在上面，当然有些破了旧了，有些地方看得不清楚，只有以斯帖记没有，所有的旧约圣经都在里头。而在这些瓦瓶当中保守的旧约圣经最完整的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当中被保守的最完整的就是53篇啊，这是下一个礼拜我要告诉你的啊，我盼望下一个礼拜这个地方没有空的位置啊，你就把那些要听到的人都请来。为什么1947年死海古卷被发现？为什么53篇以赛亚书被保守最完整？因为53章里头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耶稣。下个礼拜我把七大证据带给你啊，所以你不要忘了，下个礼拜一定要来听。这七个证据除了耶稣之外，没有法子，没有法子可以跟另外的一个人接上轨道。但是这里头有一个特别的地方，犹太人他们现在也读以赛亚书，现在他们也读53章，他们也读到53章，所以在他们的脑海里头，请看着我啊，脑海里头他们有两个弥赛亚的观念，一个是受苦的弥赛亚， 一个是复兴的弥赛亚，他们这样解释。但是其实这种解释是完全不能够成立的，同一个弥赛亚怎么又受苦失败，而且后来又要得胜呢？除了耶稣之外没有另外一个人。请看着我弟兄姊妹， 我非常的着急，我一定要你们知道耶稣基督果然是为我们受苦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是神所立的被杀的羔羊，他是神所立的那个赎罪的羔羊，所以那个赎罪的羔羊一定要死，但是他第三天从死里的复活，所以他一定要胜利，他将来呢要回到地球上，亲自用那个胜利者的那个身份跟观念带领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的路，只有他才可以满足以赛亚书53章。那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进入一个核子战争的阶段，是吧？1946年开始复国运动。好，复国运动之后第二年就发现了死海古卷，这个死海古卷现在藏在耶路撒冷那个 museum 里头，那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他们犹太人特别制造了一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当中有一个柱子啊，就把那个以赛亚书53章摆在那个地方。那么当我们去看那个博物馆的时候呢，你就看不见了，你要跑到那个玻璃柱子的前面按那个钮子啊，它那个电灯才亮，你才可以看见它那个53章。你一走呢它就熄掉了，他说因为不要让它氧化，你明白吗？其实那个是假的，其实那个是 duplicate， 他那个原本的东西放在希伯来大学那个博士研究室里头，那个冷气房间里头，他才不让你看呢。那个原本的那个 original， 他现在是一个浮躁的放在那个地方，其实他是假的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地方是高举了以赛亚书53章，对不对，弟兄姊妹？为什么要高举以赛亚书53章？看着我，因为犹太人一读53章，他们就会信耶稣，因为53章里头告诉他们有一个人为他们受苦，而且死亡，而且代赎人类的罪。到了日子满足的时候，这个赎罪的羔羊就是犹太人的赎罪羔羊，现在只是我们外邦人的赎罪羔羊，是我们教会的赎罪羔羊，因为我们信主，犹太人今天还不信，但是将来在罗马书，你记着这一个经节啊，罗马书的第11章第25跟26节里头这样讲得很清楚，他是直到将来有一天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犹太人是会全家得救的。请你看罗马书第11章，这个一定要看的，第25节跟26节。我不能够等你找圣经了啊，你们自己要好好的熟圣经才好。第25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那这个地方我要听一听啊，保罗写这本书是写给谁看的？罗马人是不是犹太人？他是外邦人，他是罗马教会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外邦人，是吧？我们没有一个是罗马人啊，我们没有一个是犹太人。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这些外邦人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哎，这里就讲犹太人了，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他讲两种人，第一种人是外邦人，第二种人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今天不信耶稣，大家明白吗？他们还没有全家得救，但是将来有一天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之后， 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他们怎么样可以全家得救？就是因为以赛亚书53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现在只把圣经告诉你啊。你说我不知道，我不明白，我需要明白。好，下个礼拜来，我们专门看53章，好吧？不来的请举手，没有一个人不来啊。我今天所讲的是实实在在圣经的话，将来有一天犹太人是全家信主，全家得救，但是那个时候外邦人已经走了，我已经走了，那个就是教会被提的时候，我深深的相信这是真的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当然我们不能够说一定会这样，但是我相信不会错到什么地方去啊。将来呢，我们传福音到一个地步满了，我们就走了，然后呢，地上不能够真空，神要把最后的一个七年还给犹太人，这就是犹太人的事。但是神在事前不能够不做准备，对不对，弟兄姊妹？那么他的准备是什么呢？1945年、1946年、1947年发现死海古卷，1948年有什么事？英国军队总部在耶路撒冷有一个酒店，叫做 Royal Prince Hotel， 就是英国太子酒店。有一天有人送牛奶进去，原来这个牛奶不是牛奶，是炸药，他就送到厨房，然后厨房的人开门说，你把那个牛奶送到后边啊，我们要用。于是乎呢，他们就用货车了，把那个牛奶送进去。送进去之后，那个开车的就拼命的跑啊，拼命的跑。哎，那些人说干嘛要跑呢？砰了一下子，原来那个牛奶呢不是牛奶，是炸药，就把整个的 Royal Hotel 呢炸掉一半，那这是很厉害的一件事，炸的英国人心都碎了。所以呢，现在的恐怖运动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啊，是1947年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啊，那是60多年之前的事儿，啊，那么那个时候呢，英国人就说，哎，我们不管了，就把这个地方还给犹太人，犹太人就在1948年5月14号，大卫之星的国旗升起来，升起来，啊，犹太人正式向整个的世界宣布说，亚伯拉罕那块地呢，现在回到怀抱当中，我们要回去，他就把大卫之星的国旗升起来。第二天5月15号，6个亚拉伯联军军队联合起来，用10倍的军队的力量要把犹太人铲到地中海去，结果打仗犹太人胜利，因为犹太人是用神机骑士保守他们胜利的。犹太人手上的武器呢，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最后留下来的武器，但是那个6个亚拉伯军队的武器是苏联供应他们的最厉害的武器，但是他们有100万的军队，犹太人只有10万的军队，但是犹太人胜利，这是绝对不能够解释的一件事，除非是神的手加在他们的身上。那这是1948年犹太人所遭遇的事，我让你们明白。1946年、1945、46、47、48、49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啊，那是一个新的时代，也是一个新的时期。一直到今天，我今天讲到这个地方，我想问你，在我们的手上，神是不是有一个他的计划呢？我深深的相信如此。你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也是有神的心意。今天坐在我右边的人，为什么不坐在左边呢？为什么这边的人不坐在那边呢？ 因为神早已经在冥冥当中安排了，所以你应该今天在这个地方忠心的、诚实的、顺服的，把你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我去年讲过一个小的故事，我现在还要讲，请你们不要到茅房去啊！我讲几分钟就讲完了。有一个下午，我收到一个电话，一个年轻人他打电话来，他说：“冯牧师，你上个礼拜来我家看我全家，当时你看见我在病床上，我的爸爸，现在他已经在 Scarborough General Hospital， 就是在多伦多那个医院里头，因为医生说他不能够再留在世界上，他最多只有几个小时的生命，他就过去了。”我说：“哦，我记得上个礼拜，他是姓王的。”原来这一个有病的人呢，他是一个海员，天津人，就在船上，在船上非常的苦闷。现在做海员特别的苦闷，因为人不多啊，一个大船呢，几万吨的大船，只是几个人就可以控制它啊。那么而且呢，所在海上呢，要走半年几个月都不回家，所以虽然他们的薪水不错，但是呢，他非常的空虚，非常的干燥，所以在船上他就赌博。当那个船到港口的时候，无论是哪一个港口，他们就都下去玩玩，什么都玩。结果他就染了性病，因为赌博的缘故，他的钱都输光了。所以每一次他回到天津的时候，他就没有钱带回来，而且他把他那个性的病，就是 sex disease 啊，那花柳病啊，就传给我母亲。所以我母亲恨他要死。这个年轻人告诉我啊，他没有把钱带回家，我们几兄弟姊妹没有法子可以得到他的供应，所以我妈呢就做苦工养大我们几兄弟姊妹，所以我们全家恨他入骨。后来我们移民到加拿大，到了多伦多，我们就不理他，他的年纪一天比一天啊，他已经不再做海员了，但是他那个发柳病的细菌呢，就进入他的脊椎骨当中，就把他的脊椎骨侵蚀掉了，断了。那么脊椎骨当中不是有很多的神经系统啊？啊，他也把他的神经吃掉，所以今天呢，他是瘦的不能够再瘦的一个人，他是脏的不能够再脏的一个人，他的眼睛已经瞎了，他的嘴巴已经不能够讲话了，所以他的身体是慢慢的退到死亡去。那现在他的 Scarborough General Hospital， 这个年轻人说：“冯牧师，我们虽然恨他，但是他到底是我的爸爸。”他说在这个最后的时间，你可不可以到医院去看一看他？我说好。那么那个下午呢，我就开车到医院去。但是这个年轻人呢，只讲了一句话，我不以为意了。他说他在7楼701的房间，但是我要你注意，整个的七楼那个卧呢，都是那些臭的病人的卧，因为那些病人都是到了他生命的最后的时间。我的爸爸他现在身体的皮肤已经腐烂了，就是这个皮肤啊已经腐烂了，所以你到了这个窝的时候你要注意，因为它是臭的不能够再臭的地方，因为是臭的肉在身体上面。那天我到那个医院去，我一下子到了七楼，哇，那个 elevator 一开，那个臭气迎着我扑面而来，哎呀，我简直不能够呼吸，我就把我的手绢赶快拿出来按在我的鼻子上。但是后来我说我去看人呐、啊， 我要跟他讲话，我们能够对他王先生您怎么啊？你，所以我就说，无论怎么臭，无论要付多大的代价，我也不能够把我的手绢按在我的鼻子上。我就冲到701，一到701，看见有一个好像死尸一样的人躺在床上，都已经瘦得不能够再瘦了。他的皮肤掉下来，挂在好的皮肤上面，就是臭的不能够再臭。但是我看见他的眼睛还在转呢，眼睛还在转，虽然他看不见，而且呢，他的嘴巴呢还在张开要讲话。于是乎，我就冲到他的面前，因为我知道呢，一个人最后死掉的就是耳朵，所以他现在一定听得见我在讲什么。于是乎，我就跪下来，在他床旁边跪下，你看多臭啊！就把我的嘴巴放在他的耳朵上。我去年已经告诉你这个故事，我就说，王先生，我是冯牧师，现在来看你。我就看见他的眼睛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我就看见他的脸在发抖，他的嘴巴也在咿啊的讲话，但是讲不出来。我说你放心，我就用我的手呢按着在他那个没有腐败的右手上啊，让他有一种感觉。我说我是冯牧师，我上个礼拜还在你家里头跟你谈话的，我来带你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他就呼呼的转，换句话说，他很想很想我带他做一个祷告。我说我讲一句，你讲一句，好不好？他就啊啊啊啊，他就想这样说，但是虽然他的声音不能够讲一句一句的话，但是我知道他想，我就对他说，我说你在心里头跟着我讲就行了。然后我说我要你讲的非常的慢，但是非常的清楚。我就抓着他的右手，我就带领他祷告。我说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啊，他就啊啊啊啊啊啊在那个地方讲。然后我说我是一个罪人，他又挣扎，我得罪了我的妻子，因为他把性病带回去嘛。我得罪了我的孩子，我也得罪了你，现在我的身体已经败坏到了死亡的边缘，我就死，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脏人，我是一个坏人，我要死。但是我知道你把你的儿子耶稣给了我，耶稣在世界上是为我死的，所以我要耶稣，请耶稣来住在我心里头，现在就来，现在就来住在我心里头，让他成为我的救主。我就带他这样的祷告，祷告完了回家，我一进门那个电话就响，就是他的儿子打电话给我，他说刚才你跟我爸爸祷告之后5分钟之后他就断气了。请你看什么？我现在想祷告，我想祷告，你要不要跟着我祷告？就是你啊，你要不要？我告诉你啊，这个世界一定要受他的刑罚的。我告诉你啊，那些光着屁股在街上游行，同性恋大游行的光着屁股的那些人，将来一定要受刑罚的。那些男的跟男的 姓焦的那些人将来一定要受刑罚的。那些女的跟女的把身体乱动以至于他们可以性交的那些人，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男的跟男的行，男的跟女的应该做的那些事的人，我非常的憎恨，我不许他们继续留在世界上。我告诉你，人现在犯罪已经到了最后的时间。有人问我同性恋之后是什么，我告诉他就是人受教。所以这个世界不会长久留下来。好，现在请你看着我，那我不论你今天坐到这个地方做了些什么事，我也不管你是不是已经受了洗礼，但是我问题要管的一件事就是说，到底你是不是真的信了耶稣？你说我怎么知道啊？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到底你心里头有没有耶稣？这个是我现在要问你的，这个就重要的一个问题。到底你现在心里头有没有耶稣？到底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到底你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你看现在世界的人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这是不可以的。我们必须进入耶稣基督的宝血里头，接受他宝血里的洗净，我们才可以改变。一个真正信了耶稣的人，一个真正受了水礼的人，他的生命不能够不改变。假如你还没有改变的时候，我确实的告诉你，你还没有信耶稣。我无论你受了水礼多少次也是没有用。那么你必须怎么做？今天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很脚踏实地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你的生命好好的打开，让耶稣基督进来住在里面。假如你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自己知道你的生活怎么样，你的生命是怎么过的，你必须过一个非常干净的生活，你必须过一个很懂得圣经的生活。我告诉你，你必须过一个很成熟的生活，你不许乱来，你不可以乱来。所以我所爱的弟兄姊妹，我现在要你做一个决志。我只问两种人，第一种人，你要不要现在把耶稣接到你的心里头？你自己知道，假如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带领你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好不好？假如你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但是你活得糊里糊涂，要从现在开始重新再来，好不好？我要带你做一个祷告。好，请大家站起来。我现在要求每一位都低头，每一位都闭上眼睛。为什么我们要闭上眼睛？就是说你不要看其他的人，我只问你，不是你旁边的人。我问你，你要自己回答。第二，为什么要低头呢？就是表示你谦卑。无论你是谁，我都要问同一个问题，有谁愿意今天把心门打开，让耶稣基督进去住在里头的？我要带领你祷告，你愿意跟着我祷告，请你举一个手给我看看。好，我看见，举高一点，举高一点啊！无论你从前受过水礼或者没有受水礼啊，请你把手放下来啊！我都要带领你做一个很清楚的祷告。我知道有些人还没信耶稣，但是我告诉你，我今天在这个讲台上所讲的话不是假的，甚至于最后的那一个海员也是真的，他的事也是真的。我带他在病床房那个房间里做的祷告也是真的。所以我现在就愿意在这个地方也带领你做一个这样真诚的祷告。假如你心里头还是犹豫， 还是有一些疑问的时候，我请你把你的疑问，把你的疑惑把它摆下来，不要让那些东西缠绕在你的生命当中。没错，你不明白很多东西，但是你凭信心就行了啊！求主帮助你。刚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有谁愿意现在就把你的心门打开，让耶稣基督进来做你的救主的？你从来没有打开过的，做你的救主的，我愿意带领你祷告。除了刚才举过手的，有谁愿意现在再举手呢？让我看一看有没有。好，假如没有，我现在问另外的一个问题，在座当中有哪一位基督徒，我想问你愿意从现在开始过一个干干净净的生活，重新再来，从前撒谎的现在不要再撒谎，从前偷东西的现在不要再偷东西，从前看那些不三不四的杂志的刊物的现在不要再看，从前思想地上的那些肤浅的问题现在要思想天上的那些成熟的问题。我也愿意为你祷告，假如你愿意这样跟着我祷告的话，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愿意重新再来的话，请你举个手给我看看。好，我看见。好，现在我请所有举过手的都到前面来，一二三，请到前面来。对，请到前面来，请到前面来。到前面来的人当中，有谁是要我带你第一次做祷告的？就是说，你打开心门，让耶稣基督住在里头的，请你到这边来，好不好？到我的左边，到我的左边，请到前面来。到这边来，到前面，哎，对，还有谁？好，现在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请愿意把心门打开，让耶稣基督进来成为你救主的，请你开口跟我讲啊。亲爱的主耶稣，我现在站在您的面前，只做一件事，请你进来住在我心里，永不离开。我软弱，我跌倒，我退后，我需要您每天握着我的手走前面的道路。主耶稣啊，您在十字架上所流出来的鲜血今天要成为我的帮助，永不离开。我在神的面前靠着耶稣的宝血把我盖起来，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人。请主听我的祷告，因为你说凡到我面前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你绝对不会拒绝我。谢谢您，愿您得到最高的荣耀。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字，阿门。啊，请大家抬起头来看着我啊！刚才跟着我祷告的人，我非常的尊重你，我非常的尊重你。我现在要求你也要尊重你自己，好不好？因为你刚才所做的那个表示不是对我讲的，是我带着你对天父讲的，所以神已经听了你的祷告。请在以后的日子里头不要照着世界的人他们做事的方式跟方向，不要照着他们做，他们随时离婚随时同居，不要这样。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干净的，明白吗？ 啊，我们在神的面前已经悔改了，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已经是干净的。所以从此之后要好好的读圣经，不明白的时候一定要找这里头那些老师，邱老师、赵老师、找谢老师等等、倪老师等等，找他们，把圣经的问题跟他们讨论一下，让他们可以帮助你们，好不好？啊，要付代价，要做一个基督徒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现在我要带领你们做第二个祷告，就是你们当中有一些已经是基督徒的人，你们愿意跟着我祷告，我是非常非常尊重。好，我们祷告啊，请你们开口。假如你愿意跟着我祷告的话，你就可以开口啊。亲爱的主耶稣，我现在站在您的面前，只做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非常成熟的一件事，就是把我的生命100%的奉献给您。您把您的生命给了我，我现在把我的生命还给你，是理所当然的。从前我已经得救了，但是我愿意从新开始，从现在开始过一个讨您自己喜悦的生活，努力的在您的话语上面好好的造就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求主听我的祷告，我知道我有软弱，但是每一次的软弱之后我都要站起来重新再来。求主帮助我，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们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很想讲几句话。这本圣经是66卷，里头有一些诗歌，有一些历史，有一些地理，有一些先知书，也有一些福音书或者是启示录。你回家祷告，看主给你哪一本。有些人非常喜欢诗篇，对不对？有些人非常喜欢创世纪，有些人非常喜欢启示录。假如神给你一卷书，你就花它5年、6年，把它好好的读，读得清清楚楚，让神的话语成为你里头的血液的一部分，让你成为那一卷书的专家，好不好？我读启示录读了50年了，所以我现在才敢把它讲给你听啊。假如神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一定可以跟您分享启示录里头非常精彩的信息。非常谢谢你今天出来啊！我再讲一句，你们每一位出来的人，我觉得很不简单，请你们诚实的保守你们今天出来所做的一个决定，好不好？好，请回去吧。请坐。